今天我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懂得敬畏就无所畏惧啊。这个经文呢是在这个诗篇的53篇的5到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是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欢乐，以色列要欢喜。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主题，如果用中文翻译的话，我们把它翻译成懂得敬畏就无所畏惧啊。但如果用英文的话，其实非常容易的看清楚啊。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啊，这个英文的这个用英文来讲的话，就 fear God, fear not 啊。当我们真的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如果用这个英文来理解的话，更容易去理解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实际上呢，那这个里面呢，今天这个我为什么选这个经文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跟刚刚讲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对照的话，当你敬畏神的时候，没有任何可敬畏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无可惧怕的时候，大大的惧怕啊。那这就是一个惧怕的来源啊，惧怕的来源就在于我们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所怕的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常常处在这样的恐惧当中啊。那我今天特别要引用一个最近啊12号刚刚进行了这个葬礼的这个琼瑶文学家啊，作家，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他和知道他，也看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最近的一段时间，不管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啊，总之在华人的世界中，看得懂中文的世界当中，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琼瑶自杀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案例啊。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在这个全球的中文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圈里头，自媒体圈里头，或者是这个认知的这个世界里头，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所以我今天的讲到正好跟这个是隔着，我正好想把这样的一个琼瑶自杀的这个案例作为最先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引出来，引出我今天所想讲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大概其实都已经看过了，这个琼瑶自杀之前他写了一个遗书啊，讲他为什么会死啊。他最后说，他里面说的这个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他说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啊，也是最后一件大事啊。上苍对生命的设计过，对生命的过程设计的不太好啊，对即将老死的人来说多痛苦啊。他最后有一个他死亡他的理由啊，自杀的理由，我不想听天由命，我不想慢慢的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做主啊。所以这个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到了啊。还有包括他说到他录了一段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穿着红色的衣服啊，整个的动作和整个的方式也真的很像他遗书说的那个翩然啊。他说他自己想让灵魂翩然啊，他说为了让我的灵魂，然后打了个括号，不知道人类有没有灵魂能够翩然，大家为我笑，为我高歌，为我飞舞啊。翩然，这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字，这两个字代表着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啊。这就是琼瑶在最后86岁的年纪啊，他这个一生红尘当中的这些都已经经历过了啊，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他给出的理由是他想要翩然的灵魂翩然的离开，然后是要自己来做主，觉得上苍的设计不好。最后人有没有灵魂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我的灵魂能够自由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选择用自杀的方法。那我看到无数多的人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评价或者是去看这个琼瑶自杀这件事情啊。我看到有一个佛教徒的一个博主很有意思，他说琼瑶想要这个善终权啊，就是人的生命最后要自己做主，善终权。但他觉得呢， 这个佛教徒啊，他说他的死呢罪不是善终，因为佛教嘛不能杀生，连动物都不能杀的啊。那自杀再加上遗体解剖，因为他觉得他要翩然而走嘛，但是最后因为他是名人，弄清楚他的死因，所以要通过遗体的解剖。我想这就是很，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悲剧啊。你说我们人死后的事情能自己做主吗？啊，自己死后身体怎么样根本都不由自己做主了，所以他所说的最后死亡最后这一件大事我要自己做主，但他最希望自己做主的天然离开的，但是确实是自杀的方式和遗体解剖的方式来结束的啊。所以这个佛教徒说罪不是善终啊，就是指这个意思。那我们看一下，从基督教角度来讲啊，基督教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看这个文学作家林，这个琼瑶，这样誉满全球的一个作家，他的这个自杀这个事件啊。那在传道书里面八章八节里面提到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好，这个是基督教对死亡哈，对这样对这个一个看法，对生命在谁的手里的一个看法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读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啊。神叫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好，我们这两节经文其实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对人的生命跟死亡，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就是刚刚琼瑶问的这些问题里面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能看到哈，这两节经文就能说明这个问题。那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主宰不是在人手里面，就是人不能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不管你是名人或者怎样，你没有办法逃脱的，就是说你不，人不是生命的主宰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啊。这个我觉得基督教给出了我们对于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的一个看法。那这样的看法，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看琼瑶死后有五个亿的财产啊，生前他住五个亿的豪宅啊，几十个亿吧，几十个亿的这个在世界上的财富地位啊，权力和他的名望，我想很多人能难以达到他这个程度，但是他对人活着所的基本的问题，你说他清楚吗？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圣经，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的重要性在于说，它是我们这个我们人是上帝所设计的，所以这本圣经相当于说是说明书。那我们有了这本说明书之后，我们即使每一个人即使愚蠢如你我，就是我最低的智商啊，最低的能力，但是如果我能够去顺服这个上帝所设计的这个说明书的话，你看我们刚刚所知道的这个人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就已经超越了一个很好像很厉害很誉满全球的这么一个作家的一个水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人不是生命的主宰啊，到86岁到死之前不明白我们人不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不是生命的主宰，这一个最好像看起来一个很基本的，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常识的一个问题的，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讲可能活到90岁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顺服圣经这本说明书的这个意义在这里啊。好，然后再讲到这个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创造了万物啊，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然后那人有没有灵魂呢？这句经文里头提到说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每个人其实只要是人的在内心里头啊，你会有永生的一个渴望。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产生一种渴望，就是有一种永生的渴望。我十几岁的时候要想要寻求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东西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可以永远存在的。我后来看到圣经，我知道说我十几岁的十二岁的时候我所寻找的那种生命的永远的那种状态，这种关系这种如果我感受到它的美好，我想要它永远的存在，这种永远的美好和永生的这种希望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可以讲从十二岁开始我就在寻找这个永远是什么，这个永远是什么，直到我28岁的时候我看圣经，我才知道说这个永生，我所要找的这个永远 其实就是上帝安置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想要寻找永生的这样的渴望，是灵魂的感应器，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感应到，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知道这个永生只有在我在上帝里面，我可以寻找得到啊，能让灵魂安息在里面的，是为灵魂提供永久的满足。这受造界所提供的满足都会过去。那这个受造界提供的满足是什么？其实圣经里给出我们三个方向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的罪，有千万种罪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把它归类的话，基本上人类所面对的三种的罪就是这个三个方向。就是你看一下，没有一个人逃脱在这个之外，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对于这个对琼瑶来讲啊，你想啊，如果我有二十亿的财产，我写了，他一生写了65本关于爱情的小说，那65本书，几十亿个的财产，或者这些，我像为什么最后要选择一个自杀的方式来结束？其实在最后的时刻，当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一生所积累的，原来如果人有灵魂的话，灵魂是不是吃这些呢？65本书，20亿的财产，它能够让一个灵魂得到满足吗？但是呢，人是不可能掌控身后事的，就像他不能掌控他的遗体被解剖一样。因为那个今日头条国内有一个媒体，他出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他的这个行为的，就是标题就叫做顶级绿茶影响了两代人的价值观啊。所以他把这个琼瑶归类为顶级绿茶啊，这个范围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茶是什么意思啊？那十几年的小三呢，基本上为什么不会给他概括为这个顶级的绿茶啊？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其实实际上我们的灵魂要吃的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要会在慕道友当中会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都会说你吃了吗？这个吃是对你的肉体的，就你今天肉体3天不吃东西就会死，对。那我们中国人很少意识到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呢？包括智慧如琼瑶，他也在死之前也在问呢，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呢？啊，那我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灵魂要吃什么才能满足呢？你灵魂吃什么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沉睡也好，一个误区也好，就是说我们整天关心我们的生命吃了什么，我们的肉体吃了什么，但是我们好像活着从来没有灵魂一样。我们从来不知道说我们的人的灵魂在吃什么呢？每个人的灵魂要吃神的话才满足。那如果我的人的灵魂一辈子都没有吃到神的话啊，甚至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灵魂的存在，所以我为这个今生所那个一切的这些经营啊、骄傲、肉体的情欲啊、小三、小四、小五，这些全部都可以归类为肉体的情欲的范畴啊。然后你打扮的漂亮，要变成情欲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这个范畴啊。总之在这些里面，然后你一生都是为这些所满足的时候，最后发现这一切都是带不走的，这一切都是带不走。尽管你截取了无数的财宝，无数的这样的经历，或者你用50年的时间啊，从别的人家的那个这个家庭当中夺走一个他喜欢的男人啊，用50年的时间啊跟他在一起啊，这都是他所做的啊，花了无数的代价。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说，如果人的灵魂存在的话，这一切都无法使你的灵魂得到满足啊。所以这个他最大的悲哀也是在这些地方啊。好，那刚刚琼瑶提出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信仰要面对的问题啊，就是爱、痛苦、死亡还有生命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活着的时候。那刚刚我讲到这个人生的说明书，圣经中其实我们在寻找什么？基督徒在圣经中寻找什么？我们在圣经中就要寻找爱、痛苦、死亡、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帮助我们在这个 这样艰难的，很多人非常不容易的这个逆水行舟一般的人生当中，我们怎么能活好这一生啊？我们要寻找到这样的智慧啊！前两天昨天我正好看到今年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韩国的女作家啊，韩江在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演讲有一个主题，我估计有人可能看到了。他的演讲主题是这样的，说文学反对一切摧毁生命的行为，他的指的是暴力或者战争等等。如果这个摧毁生命的行为就是女作家自己呢？这个是我第一反应的对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获诺贝尔第一次啊，有女性的作家获得诺贝尔的文学奖。那文学其实不能提高到这么高的一个意义和这个位置上去啊，因为我们现在眼前就放着一个女作家啊，她自己去摧毁她的生命，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所以这个层面已经不能用文学来解答啊这样的一个案例，而是要通过信仰。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驱动自杀的永远不会是勇敢。驱动自杀的这个力量来自于的是绝望，是绝望，就是对一切的失望。我刚刚前面讲到这个，你花了一生所有的东西，发现这一切都不能满足的你的灵魂，产生的是什么？其实这样的情况底下产生的是一种无穷的绝望，是一种绝望。这也是很多的人到临终的那一刻所发现的真相。他临终的时候发现说，所以很多的人临终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是被绝望充满的，因为他到临终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我这一生所经营的钱财、地位、事业，或者是名望，或者是学问，我有出了100本书，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够带走，不能够跟死亡一起离开。所以其实大多数人是被这种绝望所充满的。那我们追求信仰，我们在基督教里头，在圣经里头找什么？就是找这个对抗绝望的这个力量是什么。那对于这个控制狂来讲哈，控制身后的一切是控制狂的一个顶级了啊。那控制狂想要控制的一切，所以在他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啊。他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容易，控制狂选择一种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为什么？因为自杀给了他一种控制的假象，我要主宰自己的生命，所以我通过自杀的方式啊，好像我控制了一切，但其实有没有控制呢？啊，这些都是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奥古斯丁啊，他说过一句话，说自杀就是杀死一个有罪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对于非常非常的经典，所以其实我是很劝告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说不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自杀是一种自我惩罚的一个最高的手段，是一种自我惩罚，其实也是一种面对罪的绝望，面对罪的绝望，在一个罪的绝望的里面，要用自杀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唯一能够跟这种绝望和这种自杀的冲动想要能够对抗的，就是基督信仰的力量。所以我们能够，我们去追求耶稣，追求这个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在这个死亡的这个问题上面，在自杀的这件事情上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种对抗这种死亡的，对抗这种绝望的这种自杀冲动的一种力量。其实实际上本质性的就是基督教如何面对罪的问题。当你明白，如果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他的死亡代替了你的罪啊，这种代死之救恩，神赦免了你的罪，使我们可以在罪中悔改，可以在罪中重生。就像我们想到的这个犹大跟彼得不同的这个结果啊，彼得上周我们刚刚刘牧师讲到三次不认主啊，彼得他采取的是他悔改啊，犹大就是自杀的鼻祖，就是在圣经里头就是犹大。犹大选择的，当自己的错啊，自己的问题被暴露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用自杀的方式来解决的， 不悔改走向自杀，这就是自我的惩罚的最高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实际上你信靠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即使魔鬼用自杀的冲动来引诱你的时候，在那样一种黑暗的里面，我们仍然有出路可以走，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死了，他把这个罪的，在这个杀死一个有罪的之人最根本的一个地方，这个化解了，就把你这个罪化解了，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说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全人类的救赎在哪里？对全人类的救赎就是在这里，就是在于他怎么面对这个罪的问题的上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罪的面前，罪的公价就是死啊。即使不是用自杀的方式，在神的审判里头，每个人在死的里，在这个审判里面，谁逃得过？最后死的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来意识来认识我们所这个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我们里面会充满着感恩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要被这个罪的公价所值得一个死的一个结果的，但是耶稣用他的死来释放我们全人类。所以我们从很有些人从很小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讲上帝救了我们，让我们免了死刑罚什么，但其实他不真的明白到底他领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我用琼瑶他为什么自杀这个案例来讲，让他意识到说一个杀死有罪之人的这样的一个是被耶稣所救赎的。我们所获得的在这个基督教里面的这个救赎是在这个里面，是在这个有罪之人的这个问题上被神化解了这个死结，这本来是一个死结，但是神释放了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通过这个案例能够意识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有多么的美好那在这个琼瑶的这个遗书里面，他有一句话是讲说，爱紧紧地系着我的心。然后在这个他的视频雪花飘落的这个视频里面，他这个琼瑶指着书架上有一列书，应该写了64本研经书，说那是我为爱燃烧的烈火所以请注意，他50年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他写书的内容是什么都讲的是这个言情的就是其实他爱情是他永远的主题了所以他这一生呢，原来他自己呢也是为爱所燃烧的烈火，是他自己所形容的，他的一生是为爱所燃烧的。所以就是讲，可以讲他一生一生苦苦在思索这个爱的这个主题那可能一生不明白那其实圣经里面的，我刚刚讲到这个说明书，圣经的里面对爱有一个定义的，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可能从30岁的时候就会背，就背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吗？对爱的这个圣经对爱的这个定义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必已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好，这个圣经对爱的定义，他的这些话这些定义，你去看一下。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为什么讲说拯救了我呢？我二十五岁的时候，那应该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是想，若不是这句经文拯救了我，我今天不可能有自己有，我先生是牧师我两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圣经对爱的定义完全的改变了我人生的这个走向。我记得很清楚，那个25岁的时候，我初恋失败因为那时候我是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力量，用靠自己去爱的这种也不明白真正爱是什么然后我的初恋失败失败了之后，这也是上帝拯救我的一个记号，很奇妙。就是我和那个当时初恋失败的那个，我当时讲，我说我们俩这个谈失败，就是谈这个分手的那一天的时候，正好经过一个教堂。那在国内大家知道，其实3次教堂的，就经过一个教堂。然后我就想说，我想到这个教会里头去看一下，我说最后一次，你陪我进去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到这个里面，然后在那个教会里的那一天， 我进去的那一天，这个屏幕上面打着的这个字就是这一段爱的经文，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在那里就看了这个经文之后，我读了一下这个经文的字以后，我当时说，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就是神给我的那个爱分手的那个勇气啊，或者也就是说神改这个计划了我的下半生的命运的里面啊。然后我们就离开那个教会，离开那个门，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后半生可以到今天啊，今天过这件事情过去20年了，然后将来可能到我离世之前，我相信这个圣经对爱的这个定义啊，帮助了我的一生呢，帮助了我的一生。因为他讲的这些你可以用一生去操练啊，完全足够你用花一辈子啊。我就是从20岁开始以这种经文的力量对爱的这个定义去学习的，所以可以对我来讲我最大的一个学习是学习爱啊，学习这个顺服啊，学习爱和学习顺服是我啊很多年过去20年啊，在上帝的这个里面，在这个操练什么是爱的这个路上面所经历的啊。简单的讲的话，就是那时候我2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生命状态是那个全世界飞啊，全世界飞，就冲觉得自己无限。有自己有很大的那个什么都能做，那时候出差都是去非洲啊，然后去到任何地方3个小时，几乎每个月都在坐飞机，全国飞，然后全世界飞，那个是我25岁时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啊，然后那时候比如说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在这做记者嘛啊，写头版头条啊，就是到一个地方3个小时之内，别人活60年或者90岁的人生。用几十分钟时间，把他的90年的人生概括，然后要发在这个报纸上面，有上百万的读者那时候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啊，基本上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而且确实当时的很多的也好些的这文章，这是20出头的时候，好多的一些文章改变了好多地方的这个行政的政策啊。一个省的政策因为你写的一篇文章而被改变，这样的事情经历了很多啊，全国的政策也因为你写的文章被改变，这也发生了很多次啊，所以那个时候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什么都可以做的啊。上帝对我操练的这个，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爱的这个定义所经历的，就是我后面就是不断的进入到婚姻，开始先进入婚姻，那进入到婚姻就是学习舍己，学习舍己，所以我就放下了我自己全世界飞的记者工作，开始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是在家里面，这个是学会爱，学习爱，学习顺服，所以到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得到这个晚期的癌症啊，所以我是不断的受到限制。是后来到6年前的时候，是你的命是不是属于你的不知道了，你是不是能够活下去也不知道啊，所以我的这个过去这么20年的一个经历，实际上是一个从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哪里都能去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状态，我想要自由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里头，然后神带领我走的这个道路是不断的受到限制。从这个好像自己可以什么能力都可以做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进到一个有老公啊，有孩子，自己生孩子，一个不够生两个，这生孩子这些过程受到感受到自己非常多的束缚，就是好像生孩子带着孩子去做很多事情，就像那个拉链一样，就是你要在那个里面，就是你要背着那个负重，你做任何事情都得负重啊。所以我记得那我都是这边在这里辅导人，这边在这里带孩子，都是同时的，都这样子啊。所以感觉到在这个里面，神不断的让我学习的就是顺服，学习的就是顺服啊。我过去所20岁所以为的那种自由，以为的那种就是什么都能做的那种，不断的骄傲的那种心气，不断的被神打磨，就神让你不断的被限制啊。我现在回头去看，我就觉得感谢这些神的这个作为啊，就像前面我们放的这个视频中说，20年之久啊，他瘫痪在那里，他不知道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啊，会瘫痪在那里，但他后来他意识到说神把他放在了最适合他的位置上面，用两个手指头敲打一下圣经啊，所以我所经历的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顺服的一个功课。嗯，在这个里面，在这几十年的里面我学的就是顺服啊，在这个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啊，下次关于顺服我可以专门用一个题目来讲啊，今天只是提到它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很多时候真正的信心不是说我想要的是上帝怎么样给我，然后呢利用神把我的意思实现，而是神给的我都要啊，是真正的顺服啊。嗯，啊，我这里提一下这个人最大的苦难是什么。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的想这个苦难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觉得我39岁得晚期癌症啊，39岁啊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因为这么年轻的时候啊，会面对这样一个这觉得是绝症很难这个治愈的这样一个疾病啊，医学上是这样看的啊，那会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很大的苦难。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在想啊，就上一周我在听林牧师讲到的时候，神很大的开启我啊，开启我人最大的苦难是什么？我已经把它写在上面了啊。我们人里面的这个肉体的罪啊，我们里面的私欲和我的血气，还有外面撒旦的欺骗引诱啊，里应外合，然后在这个顺服肉体情欲还是顺服圣灵的征战当中啊，然后我的自我意志啊，配合这个肉体跟情欲罪的作为和配合魔鬼，然后使圣灵担忧，上帝失败啊，我突然意识到说这个就是在今生当中我们人最大的苦难是这个，最大的苦难是这个。所以我39岁得到癌症并不是什么很大的苦难，在5年或者10年之后，我们相信医学能够攻克癌症，能够有一个打一针一个药就可以胜过癌症，这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但是罪呢，当我们只要有人存在啊，在死在人还活着的一天，罪就会影响人。所以我意识到说其实这个最大的苦难啊，就是在这个与罪征战的过程当中啊，每个人都在这个其中啊，没有一个人例外，都在这个其中。但是人顺服自己里面肉体和情欲的满足和需要，今生的需要，就刚刚讲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顺服这些在里面的这罪的过程当中啊，人配合自己的意志，配合这个里面的这些私欲的需要，然后让上帝的得胜落空，圣灵的得胜落空啊，为你担忧啊，这个其实是人最大的苦难啊。我们人很多的时候都落入在这样的苦难里面，落在这样的苦难里面。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在想，神用这个死的智慧来让我胜过这个罪的问题啊，让我在这个里面得胜啊，在这场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得胜呢，其实是我很大的一个祝福啊，非常大的祝福啊。这也是过去6年以来，大家看到我，你得了医学上，我这次那个有个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医生说，你已经活成了5%的医学奇迹。他跟我讲，他说在6年前晚期癌症到脑转移的地步，到今天还能像你这样子有这样的功能，我说我可以到处演讲的，这样的功能和这样的方式和记忆力和表达力和说话的力的，他说这是我所看到的5%的医学奇迹。所以实际上我这6年每一天的死亡气息都影响着我，那我为什么能活成今天这个状况和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质量，很大是因为上帝把他胜过这样的一个征战的祝福放在我的里面啊。所以这其实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做到的苦难啊，很大的苦难啊。所以上帝用这样的死亡的智慧来让我在里面不断的得胜啊，我就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不断的得胜啊，不断的得胜在这个里面。所以约翰福音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以前所认为的苦难，是我们或者我们大家想的就是那些疾病啊、患难啊、疾病、患难，或者是这些啊失去各种各样的失去啊。但是上帝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上帝胜了这个苦难啊！这是我们人在里面所经历的，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这些征战啊。好，我这里讲到说，我们传承的这个精神数据库是什么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精神数据库里面，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是我们的上一个世代，我们是很多人都是这个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才开始认识上帝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我们上面的代的人当中，面对这个罪的，这刚刚我前面讲的这个苦难，这个里应外合，这个我撒旦的欺骗啊，还有这个引诱，还有我们里面这个罪的这种私欲的满足的血气肉体的情欲想要满足的，我们的上一代的这个父母们，或者我们的家族里面，你可以往上看啊，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在我们上几代的这个祖先的这些征战里面，其实他们没有免去这些征战，每一代人中都经历了这样的征战，但每一代人的这个征战里头，你觉得他们是得胜的几率高，还是失败的几率高呢？在没有信仰的帮助底下，得胜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这个失败在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再往上几代，三代、四代、五代，你再往上追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失败的这个几率，这个代际当中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有那么普遍的啊，那么普遍的这种孩子啊，从小学生开始啊，他们说精神病那个门诊那里就已经挤满了小学生啊，很多的孩子啊都已经精神出问题了。所以我在想，其实这个问题你想到，其实孩子现在精神的问题出来了，只是这一代人开始的吗？啊，是，其实很多人说，父母本来应该父母去吃药的，啊，或者爷爷奶奶吃药的，但是现在是轮到孩子去吃药了，啊，其实你去想想就知道，我们所继承的这个数据库啊，这个 DNA 这个数据库啊。啊，是恐我们上几代人对这种恐惧啊、焦虑和抑郁啊这些罪的这种影响啊，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我们的 DNA 里面了。所以我们的这一代一代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即使他只是个孩子，他还没有开始他的人生呢，但是这种恐惧、焦虑跟抑郁有没有被他继承和复制下来呢？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多的小孩子就已经精神出问题了。这可以意识到我们这个在传承和复制的这个精神的数据库里头，有多少传承了这些负面的这种精神的这些黑暗的力量啊？那这我们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是不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使命？很重要的使命就在这里。而我们的很多人会觉得压力也会非常大，这也是很真实的。啊，因为实际上你不仅是为你这一代的人生来得胜，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征战当中你要得胜，而且过去的世代的那些失败的记录，你是在面对着这么代际的多少代的失败的记录底下，然后在你的这一代中，你要去活出对于恐惧、焦虑、抑郁的得胜，你说这个有多难？有多难？所以当你每一步往前走的时候，你想要去摆脱这个罪的影响的时候，每一步这个当中就会魔鬼撒旦就会来抓住你，让你往后去退啊！因为这个里面这么多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得到基督徒得到这个成为基督徒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也非常的可贵，因为其实这是可以翻转的，虽然这个翻转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其实是可以的。我们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我跟刘牧师，我们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说实话，我们同样面对着这样一个多次失败记录的这样一个精神的数据库。我们在这一代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得胜？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日常当中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每一天的日常，就是我们要背起来的十字架，因为我们要对抗的这个敌人实在太强大。 它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想要引诱我们去犯罪，要我们去失败的这个，而是代一代的里面，我们背负着一个重担在里面，要走这一代的人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际啊。而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世界，就是由欲望跟恐惧来驱动的。嗯，欲望过度就是焦虑，没有欲望就躺平。这个世界的实质就是由欲望跟恐惧驱动的。那我们所跟随的福音的本质就是十字架上爱的驱动，所以这个爱的驱动在我们这一代中要胜过这个欲望跟恐惧的驱动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这一代人中征战的真相是什么。但是每一代人都这样征战过，我前面几代人的失败不能算在你的头上，但是这一代人你的失败上帝有一天会问你的，是你这一代，你要为这一代的负责的。你要怎么样在背负着几代人的失败底下活出你这一代的得胜，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命运也好，或者我们这一代的人生的实际也是这样，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说我提出来一个集体的人格，我们有这样一个传承的这样的数据库的一个集体人格，多数失败的这样一个集体人格，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需要十字架的集体的疗愈，就是十字架能不能去胜过，这是非常重要的。十字架拆毁了魔鬼的武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确信，我们才能够胜过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一世当中，我们胜过这个魔鬼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约翰一书的。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整旨意的永远长存。好，这个约翰一书3:8讲，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不太展开讲了啊。讲这个，好，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里面，懂得敬畏就无所畏惧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样，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啊，这是我们人的实际啊。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你的无可惧怕之处是什么？我之所以在这里没有列出来什么是无可惧怕之处，因为我想每个人的无可惧怕之处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去想你的无可惧怕之处是什么？你在哪些地方大大的惧怕？为了钱财的损失啊，或者是孩子的生病，或者怎样啊？其实这些并没有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或者说你可以胜过的，但是这些地方恰恰成为你不能胜过的之处。我们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支取神的得胜啊，他们以为自己在现在经历的是这场比赛里头是一个直播的。因为你看球赛直播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担心害怕？你会害怕，你会看到那个人少了一个球，或者我方阵营输了一个球，或者输了两个球，你会非常担心，因为你不知道结果是如何，你非常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被比分落后，会被别人超过，你就很害怕很担心。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比赛的结果就是你方赢，然后你带着一个录播看录播的心态再去看那个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时候我比分落后一或者是两分落后，你是会不会担心？你的担心和你看直播以为是直播的时候的那个担心绝对不一样，因为你会以为说你已经知道这个结局，已经知道了结局是我方得胜，暂时落后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翻盘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信仰道路上我们应该有的这样一种心态啊。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得胜的一个秘诀就在于你要带着一个必胜的信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神已经胜过了撒旦，胜过了这个世界啊，胜过了罪，胜过了人的罪啊，胜过了这些，全部都已经上帝已经得胜了。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胜过呢？其实这个结局还不知道，所以圣经里专门称一种人叫做得胜者。所以得胜者就像我们最后看这个结果一样，你会看到人的里面有一些少数的人，虽然是少数，但是圣经里明确记载着有得胜者，就是说无论怎样的苦难，怎样大的苦难，将来的很多苦难比现在的更胜无数倍，但是神应许说会有得胜者从苦难里出来，从大苦难里面出来啊，会有得胜者的啊。那这个得胜者是不是你呢？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我们现在在走这个路啊，所以我的自由意志我要配合去配合谁，魔鬼撒旦和神在拔河，在谁，我的灵魂，我的心上，我的灵魂就是他拔河的战场，撒旦跟神在拔河，好，要得着我，撒旦像筛麦子一样的要筛我啊，这是实际。那我现在我配合谁去拔河？所以很，我们警告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就在于说，在这样的一种拔河的里面，他没有自知意识的情况底下，而且他甚至很多时候知道的情况底下，你知道他在配合撒旦和配合魔鬼拔之长。如果他看到他自己是在配合魔鬼在拔的话，他会多么懊悔，说我怎么会去配合，但是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配合魔鬼拔河，他不知道。所以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要成为最后被上帝说是得胜者的人的秘诀是什么？就在这过程中，你抱着一个必胜的决心去拔，抱着必胜的决心去拔，而不是带着在这个到底谁，结果是谁啊，是谁能赢啊，那种害怕恐惧和担心当中走这一生这一世。如果你在恐惧担心害怕焦虑啊忧郁啊在这个里面走这一世的话，很多时候你就会被很魔鬼所欺骗，被他欺骗啊，在这种恐惧惧怕的里面你被他欺骗啊，然后你实际上这些恐惧跟惧怕担忧不会让这个结果有任何的改变，反而使你参与了去帮魔鬼拔的这个比赛。你在这个里面，你的恐惧、你的忧虑、你的焦虑、你的抑郁、你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成为了你去帮助魔鬼撒旦去拔这场比赛的一些力量，使他得胜的一些力量会增加。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实际。我讲一个例子，讲到这个我在美国的时候辅导一个女博士的一个案例哈。那能够一个女生哈，二十多岁的时候能够到美国去读女博士，读博士学位，应该是在人当中啊，智商能力各方面应该是比较高的，对吗？我辅导她的时候，她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她也在一个美国的名校里面啊，她有一个我在这个我神给我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恩赐，在于我经常辅导一些个别的个体一对一的辅导。他有抑郁的或者焦虑的问题的，或者是有这样的问题的，一对一的这个辅导里面啊，那在这个场景里面，他常常会跟你说一些他不会一定会跟别人讲的事情啊。那在我辅导这个女博士的过程里面，他跟我讲到说他的困扰是什么，他的困扰就是说很大的焦虑控制他，很大的焦虑来影响他，那他到一个程度经常有那个惊恐发作。我估计如果懂这个的人会知道什么叫做经常性的惊恐发作。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无可惧怕之处。无可惧怕之处，好像你不知道怕什么，不知道怕什么。那个女博士就是她有这种感觉，就她不知道她在怕什么，啊，但是她常常有惊恐发作。她说她惊恐发作的时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恐惧抓住她。她的男朋友在美国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文科的博士，也是一个博士。然后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他那个是因为虽然他跟他一样啊，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很文章的发表和这些，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很不公平啊？我的男朋友他跟我一样拿到博士学位这些啊，然后呢，他去这个他去应试去面试或者去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别人就要男博士。为什么就不要我这个女博士？就说她里面是，她跟我讲到一点，就说很嫉妒她老公，后来成为她老公了，从男朋友成为她老公，很嫉妒她老公。她老公能有工作，她没有。我就问她，我说你们已经结婚了，那你老公有工作，对你不是有利的吗？还嫉妒她老公，嫉妒她能找到工作没有？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案例我不多阐述展开。他经常被惊恐发作所影响啊，按照他真正往里头一层层剥的话，你知道他连自己老公都嫉妒。所以你可以知道罪这样的事情怎样的抓住我们，在暗中怎样的让我们使我们失败啊，这个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啊。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无可惧怕的来源啊。好，我最后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 我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是第三次的复发转移，脑部的复发转移，然后我的那个有 2.8 公分的肿瘤在右边的脑啊这边，然后做一动手术要把这个肿瘤拿掉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我已经第七年了，今年是那个四期癌症的脑部转移第七年，这个是医学上的奇迹啊。那去年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肿瘤手术之后呢，做完手术从那个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这个肿瘤恶性，我那时候麻药还没完全苏醒，在那个里面，我就听到那个医生做完手术跟我讲说，你的这个，你有两个护士出来，一个护士跟我说，你的这个肿瘤的恶性好像不是很高，说我已经切得很干净，把它全部都切除了啊，意思就是很成功，手术很成功。好，他走开了，那个护士。好，另外一个护士坐到我的床头来，是一个男护士，他坐到我的床头，他就讲，他说他就那个话音刚刚听落，他听到的那个人的护士的说法，然后他就说，你不要以为，那个人刚走啊，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他用英文讲的，我听得懂，他说，你不要以为做完手术你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像你这种脑转移的情况，最后的下场就是死。我那时候麻药还没醒过来啊，然后我当时他一说死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个慢慢麻药这个恢复，我就开始，我说我不会死的，我说我会活的。然后那个护士就跟我讲，他说你谁跟你说你会活的？我说我是基督教的，我说我信基督教，神跟我讲我会活的。然后那个护士就跟我说，他说你是信基督教的啊？他说你们基督教里是不是有一个撒旦呢？我觉得他的话我可能更相信一点。你知道我在这个医院里每天脑肿瘤脑里面肿瘤推出去到死的推出去的人有多少吗？然后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一听我就知道，我说哦，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是撒旦派来的啊，对，他说他更相信撒旦的话啊，所以你看到吗？我就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我讲这个案例是见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跟你讲这个，你意识到你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输掉了这个征战。那我当时很清楚的意识到，这时候撒旦就是要来讲宣告吧，做出他的宣告吧，特别是在我这种软弱的状况，做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之下，然后他用英文说了十遍 Your destiny is dead， 就是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死，说十遍。所以你就知道说，撒旦每一天他要我们死，或者说夺走我们生命夺灵魂啊，来这个的心有多强啊，他说十遍，你知道吗？然后你说一般的人在这种情况底下肯定被打败啊，但是还感谢主，在那个时刻，在属灵征战的时刻，我的自由意志这六年来上帝培养的我的自由意志就是不断的加强强大，去配合神的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在心中不断的祷告，我说神加给我力量，我说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清楚的，我说我要需要你的力量。然后在这个时刻的时候，然后我就感受到，越是在那种撒旦对我死亡对我的这种影响最强烈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的几率和这个是越高的。因为我的自由意志配合神的程度是最高，就是当自我被倒空的时候，圣灵就充满我。我常常的经历这个，很多次的经历。然后我就对那个护士讲，我说年轻人，他二十多岁的样子，我说年轻人，你好好的活，我说你要活到九十岁，等到你九十岁的时候，你过来看一下我还是不是活着。我说你要过来看一下。然后他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吓坏了，我能从他的表情和他的样子看到他很害怕。所以很多时候如果魔鬼不能吓死我们，他就会逃跑。所以这个护士每次看到我他就逃跑，甚至来给我做基本的治疗的时候他都会逃跑，我都看得很清楚。甚至有一次在这他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我就知道他看到我，他知道他吓坏了，他逃跑了。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征战。然后那个时刻我这样子，嘴上我这样子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必须要得胜，我要宣告他既然说出撒旦的结局就要我死这件事情啊，而且一定要死这件事情，那我要告诉他，宣告上帝是要我活的啊，这是我的宣告，我的自由意志完全配合神的，这个是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从我的这个肉体来讲，任何一个在那个时候做完手术麻药，你可以第二天告诉我要死这件事情， 但是你就在这个现实这样对我说，我想肯定这个肉体上很难受不了的，在血气和肉体上面是受不了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我很生气，我诚实的讲，我当时非常的生气，我对这个护士很生气，我就觉得说你在这个时候来充当撒旦的代言人，你这个就是说你真的是不是很坏的人呐、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说实话我对他很生气。然后呢，所以在那个时候然后又有个女护士来量我的那个时候他们都会看你做完肿瘤手术之后你的那个身体的状况是否耐受的，所以他来不断测我的瞳孔啊，然后测的时候说，哎，你的瞳孔开始不断的缩小，放大，人家放大时候是一种死亡的迹象，你知道吧？就说你这个手术之后，脑手术之后有感染什么，你的瞳孔会放大，这是他们医学上会去检查的。所以我说实话，我当时在这个肉体上面对这两个护士都很生气，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替撒旦宣告我，好像你就用这个吓我了，其实不可能带走我的生命，但他就是吓你，就是你就是死。因为这种时候人最容易被撒旦所胜，是吗？因为你的身体又软弱，你自己又在那种状况底下，然后这种撒旦的宣告，这时候你非常难胜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也是我很多次的经历，我就跟神祷告说，十字架耶稣你救我，你救我，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说我如果我不是死在这个手术室的里面啊，这脑肿瘤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危险了啊，这个胜过了这个手术的危险了。我说但是这两个护士要说话把我气死了，我说他们当时说那个话和那个样子就是活生生的要把我就气死了。我说这个是一个撒旦的一个，我在心里面想啊，我说这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诡计啊，也是一个欺骗啊。他觉得即使不能让你死在手术台上，那我也要气死你，是吧？气死你！我当时真的感觉到我头脑发热，因为其实实际上在那种脑手术、肿瘤手术结束后的人，如果出现这种发烧啊，或者这些这个很生气啊，或者情绪不稳定这些方式啊，真的很容易导致感染的。而你知道手术后的感染，真的很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做完手术之后必须去 ICU 紧急病房去观察24小时，原因就是在看这个，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我当时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说，愤怒可能夺走我的生命啊，我真的这么想的。但是我就在那跟上帝求，我说神救我，我说神救我，我说你一定要救我，我现在就在怒气的捆绑当中，在这个怒气是个罪，我知道怒气的罪啊，而且怒气的罪真的在那个时刻，我如果被愤怒捆绑，我很可能被带走的。然后这个时候十字架上的耶稣拯救了我，释放了我。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段话进入到我的脑子里面，就是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在那一刻，十架七言，就是耶稣在十架上的那个话，十架七言其中的这一句进到我的脑子里面。就在那一刻，我就感受到所有的愤怒全部都被瓦解了。我知道在那一刻耶稣就是这样拯救我的，我就在心里面我就饶恕这两个护士，就是咒诅我死的这两个护士，就是配合撒旦的作为的，在我看来觉得好像是咒诅你去死一样。那一刻上帝用他的爱和饶恕释放了我，他叫完全的释放。我就感觉那个之前最捆绑我的那种愤怒和那种情绪完全所有的都离开了，我里面充满了对他们的饶恕和怜悯。他们不知道对一个正在手术结束之后要进 ICU 检查的这样一个病人来说，说死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但是上帝在那一刻就是用爱跟饶恕来拯救了我。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爱的神啊。在这里我特别要为我 为我们在线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他们不能来到香港的现场，他们在线上，在中国的很多各个不同的城市里面，通过我们的网站上的音频来听我们这些信息的分享。我在这里我特别有感动，来对这些在线上来听的弟兄姐妹，是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为他们祷告。主啊，真的是为这些灵魂来祷告。我们人是有灵魂的，我们人有灵魂的，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只为我们的肉体的吃喝打算，但是我们的灵魂吃什么？我们的灵魂如此的饥渴，我们要吃灵魂，要吃神的粮。所以读者朋友们啊，如果你们今天听到我的信息和我的这个见证，你意识到自己是有灵魂的，这么多年你的灵魂没有吃到过任何东西，已经很饥渴，非常的饥渴，非常的饥饿。那主啊，求你帮助这些读者们，你帮助他们，主要让他们打开自己的心门，就是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自由意志说，我们愿意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住到我们的里面，让耶稣的光去驱走生命里面的黑暗，驱走那些罪的势力，驱走那些撒旦的势力、欺骗的势力、魔鬼的谎言，驱走一切黑暗的势力。我们只有把光引到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的光会自动的去胜过，圣灵的光会自动的去胜过那些黑暗的力量，但是需要我们自由意志的配合，就是我们要为神打开这扇门，就算我们只打开一条缝给上帝，上帝也会借着这条门缝进来，来胜过在你里面的那些黑暗势力，那些想让你去自杀的，想让你去配合这个黑暗势力的，想让你抑郁的、焦虑的、恐惧的、恐吓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黑暗势力没有别的出路。读者朋友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我们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愿意配合神，愿意让神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当我们越顺服的时候，我越配合他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就越强烈，他的工作就越得，他的得胜就几率就越高。为你们祷告，每一个人，主，你听到这个见证，听到我的声音，你们愿意打开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心门，来让神住到你们心里的，主，你帮助他们，你帮助这些人，所帮助他们，他们能够成为能够在这场征战当中能胜过罪的，他们也能够支取上帝的得胜，能够胜过罪，胜过撒旦，胜过这个世界。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